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1月13号，公元2009年1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瓦拉纳西为一尊佛陀塑像加持，西藏流亡政府收集整理有关西藏问题各项报告，在台藏人获临时居住证，但难民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美国国会众议长称将持续为被中共监禁的政治犯发声。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讨论西藏问题，中共判处一民运人士6年徒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西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9号应印度尼西亚知名佛教徒的祈愿，为一尊高有2米5的佛陀塑像进行了加持。本台消息，为了增进印度尼西亚与西藏之间的佛教与文化交流，在印度尼西亚社会服务事业中享有声誉的佛教徒支持西藏人士阿南克西纳，今天在瓦拉纳西引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观赏建立在当地高有2米5的一尊佛陀塑像。达赖喇嘛在法会举行之际，特为这尊佛陀塑像进行了加持。阿南克西纳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塔创办了阿南克西纳慈善组织，著有20多部书籍，并在当地举行过多次声援西藏问题活动。这次他和慈善组织的5名成员特到瓦拉纳西，引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观赏特在当地建立的佛陀塑像，并祈愿对这尊佛陀塑像加持。阿南克西纳表示，此举是增进印度尼西亚与西藏佛教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表达西藏问题能够在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平方式下得到解决的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法会第二天为这尊佛陀塑像进行了加持，并对阿南克西纳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还讲述了印度尼西亚与西藏之间悠久的历史与佛教文化关系。在法会上，达赖喇嘛强调佛教主张无我的重要性，并开示信众要领悟佛法的真谛。达赖喇嘛表示，很多学习佛教的信众在没有真正领悟佛法内容的情况下，误认为幸福是佛陀赐予的，是三宝赐予的等等，因此学法的同时要领悟内容是极为重要。而在领悟佛法时，要把一切事物从缘起联想到自性空的道理，也就是佛教主张的无我，做到这一点就能保持安心修佛的状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瓦拉纳西向20000多名信众传授的净明论师所著的修辞中篇和祭天论师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将于下周1、12号结束，之后将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便于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和调查，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近期收集整理国际各人权组织在过去8年中向联合国呈交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和文件。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都向本台介绍说，2001年8月到2008年11月份之间，国际各人权组织就西藏问题和中国人权状况先后共发布了21项报告和文件，其中5项报告是由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调查小组发布，其余的都是由国际各人权组织或研究机构发布。茨丹桑都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为了便于联合国未修的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和调查，把上述组织先后发布的21项报告和文件一作收集整理，并在上月已呈交给联合国、西方各国政府、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40多个驻瑞士各国大使馆。茨丹桑都表示，他与昨天星期四同捷克共和国驻瑞士大使举行了会谈，其目的是2009年1月到6月，捷克共和国成为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因此呼吁捷克共和国带领其他欧盟各成员国急需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和支持。会谈期间，捷克驻瑞士大使承诺将努力说服其他欧盟国家 共同关注和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立法院通过移民法修正法案，正式向没有合法居住证的当地西藏难民发放了临时居住证。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对此表示，临时居住证只是允许藏人居住在台湾，并没有工作等其他权利，因此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西藏难民的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台湾立法院昨天8号通过移民法第16条修正案，今天上午正式向当地西藏难民发放了临时居住证。有关仪式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得到临时居留证的藏人大概有107人，这还可能不是最确切的数字。这个临时居留证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它只是允许你住在这里，但是它并不具有比如说像工作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说这些西藏难民的问题并没有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就必须要通过那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法律比如说像难民法等等。那么像这些的通过现在已经在酝酿阶段，而且很有希望能够通过了。当然
那这次获得那个临时居住证对当地藏人的处境还是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作用很大。以前这些藏人都是非法拘留，他们在这地方属于非法的，属于一种就是需要被处罚的这样一种行为，说而且他们去不管是就医也好，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些合法的权利受到别人侵害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报警，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他们变成人人宰割的这样一种处境。那么这些处境当然就会得到改善，当然还不是最好的，所以要改变他们完全的这个他们有一个比较合法的稳定的一个这样一个身份的话，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需要在法律上还要做进一步的一些努力。
这次帮助当地流亡藏人获得这一临时居住证的有哪些台湾团体呢？
台湾像议会啊，还有土坡之友，就是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在议会里面支持西藏的组织等等都有参与。同时台湾的他们的相关部门也有一些参与，当然西藏基金会基于那种对自己的同胞的一种关心，这样一关爱或者关心这样一种责任，我们也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一定程度的通过合法的渠道做了一些努力。
今天上午那个临时居住证颁发的时候，好像是由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给当地藏人发的。那蒙藏委员会这次按规矩来说的话，要由他们来颁发吗？
这个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那些，他们是这样，因为他在根据法律，他有这样一个部门的存在。当然，从西藏流亡政府的角度，我们是不承认蒙藏委员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行为，流亡政府在台湾的所有的活动，都跟蒙藏委员会没有任何的联系，我们也不会跟他们接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表示，她会持续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人权，为中国境内因政治思想而下狱的受害者仗义直言。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昨天8号在星期记者会回答媒体提问时，就有关美中建交30周年的议题时强调，她关切中国的人权议题，在美国国会为此奋斗了将近20年。他说，虽然他明白当人权议题与美中经济议题冲突时总是被牺牲，但他不会因此放弃关切中国人权。佩洛西表示，他会持续为中国境内那些因为政治意义思想就被打入黑牢的民众仗义直言，让受害者知道外界没有遗忘他们。但他接着说，美中关系是两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方面。据了解，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去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数天，率团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并拜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4月1号 号，佩洛西在国会举行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响应外界对西藏议题的关注，释放由于和平抗议而被逮捕的所有示威藏人。佩洛西女士还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发表公开演说，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持续非法拘禁示威藏人。佩洛西表示，在中国，很多人为了争取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而遭到中国政府的非法监禁。尤其在3月，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已有上百名西藏僧尼和藏民至今被监禁。佩洛西说，现在世界需要共同的承诺，为捍卫人权事业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于本周一5号播放的展望2009年给中国把脉的热点互动节目中，主持人安娜与有关中国学者谈论了西藏问题，并认为中共政府不尊重西藏文化、宗教和习俗才是所有反抗运动的根源。下面请听戈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本周以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以展望2009给中国把脉为主题，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包括2008年初在中国发生的大暴雪、3月武力镇压西藏和平示威民众、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等重大事件。当节目主持人安娜女士提及有关西藏抗暴运动的本质和西藏当前局势等相关问题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黎天霄表示，49年中共执政之前，各朝各代实际上都跟西藏和睦相处的，这中间西藏有很大的自主权，当地政府能自我做决策。49年中共宣布建政后，中共势力并没有打到西藏，但是50年中共开始派40000军队向西藏进军，跟西藏签下道下之盟，也就是17条协议。黎天霄还表示，
到了这个59年之前，就是大概是58年的时候，这个中共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就这种就是脱离了这个现实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制度的这种建设哈。那然后呢，就是把西藏的原来17条东西全部都否定了，都没有执行。但这样的话引起西藏人的极大的反抗，当时呢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暴动，而且呢饥荒等等这些事情出现了。那这样的话到了这个59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共就是完全推翻了当时的17条，这个向西藏就是全面的镇压，就是当时说是据后来自己中共自己公布的这个文件里边也说，就是大概杀了大概有8万人，杀了8万人，然后带达赖喇嘛带了10万人呢，就是到了这个印度。
李天晓博士强调，这问题的实质在于，第一，中共不把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看重，他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在中共文化价值系统里面，西藏人对佛教的信仰，对他们自己文化的热爱，这种东西在中共眼里是一钱不值的，所以他就用非常野蛮的方式，专制的方式来统治西藏。黎天晓博士说，
那也就是说今天当时那个59年这个反抗中共暴政的到今天来说呢是50周年，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和其以前的就各朝各代的这个管理统治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用一种不尊重西藏人的方式，不尊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统治。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今天所有问题的根源。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浙江杭州一家法院昨天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召集人王荣清6年监禁。据 BBC 消息，现年67岁的王荣清因长期从事民主运动曾多次被抓。1978年，他曾参加民主墙运动，编辑出版《四五月刊》和《华东民刊》等刊物。1989年，他又投身学生民主运动。1998年，与其他异议人士一道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党。2002年，被中国公安部将中国民主党定性为敌对组织。2004年11月，他因起草政党法草案被捕。次年，因与王东海、王富华等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为狱中同志及家属募捐被抓，并被当局监禁长达6个月。2006年8月24号，还被公安以煽动罪刑事拘留，后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去年6月26号，王荣清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于7月31号被逮捕。起诉书主要指控王荣清奥运会前夕与他人筹组中国民主党一大。中国浙江杭州一家法院昨天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王荣清6年监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琪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欧。